毕业工作后，黄晓斌既很少与黄家爸爸联系，也不常回他在广州生母的家。相比之下，黄晓华的亲生父母在他成年后，在心态更为成熟的时候才选择挑明真相，反而保护了黄晓华，让他没有变得像黄晓斌那么敏感。或许这世界上最不能算清楚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2018年国庆，黄晓华给黄晓斌打了电话说，你还是想办法调回广州，平时也要多与我们的黄爸通电话，要知道养恩大于生恩，你知道吗？我也不是黄爸亲生的。黄晓斌在知道黄晓华的身世后一时惊讶万分。黄晓华告诉他，大人确实都有自己的苦衷，若非万不得已，谁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再说两方父母这些年一直挺照顾他们的，让他们去广州不也是顶着巨大压力让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环境吗？在开导弟弟的同时，黄晓华突然发现潜意识里也是在说服自己。自从接到生母家电话的这三年来，随着黄晓华与他的交流越来越多，加上丈夫的开导，黄晓华渐渐转变了态度。可是真正要迈出相认的那一步，黄晓华又有些犹豫。不知道是不是丈夫把黄晓华的想法告诉了表姐小丽。2019年元旦，她打来了电话，说是她将黄晓华的电话号码给了她生母家，因为黄晓华去广州读书后，他们就没渠道了解她的最新情况了。大概是2012年左右，黄家大姐在同学卓辉那里得知卓辉的妹妹，也就是小丽，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个小药店。巧的是，生母家的二姐开的小超市正好在小丽开的药店的斜对面。二姐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开始对小丽有目的的无事献殷勤，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平常也总互相照应。时机成熟后，二姐告诉小丽说，这些年来她妈妈一直都在打听黄晓华的消息，她希望能促成黄晓华和生母家相认。但是小丽一口回绝了，他深知黄晓华和黄家妈妈的感情，且黄家也只剩下黄爸爸一个人在家，如果生母家再将黄晓华认走，从感情上讲对老人家也很残忍。生母家这才没有继续提出相认的要求，但在二姐的请求下，小丽还是答应将黄晓华在广东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们。生母一家便常常到镇上来，从小丽这里探听和了解黄晓华的情况，包括他当时的 QQ 空间，后来的微信朋友圈动态等。他们在小丽店里的电脑上一看就是好久。2013年黄晓华结婚后又生子，当生母相继在 QQ 空间和朋友圈看见黄晓华的婚纱照、孩子满月照时，每次都在电脑旁哭得稀里哗啦。你记得你生第一个小孩时我送你的虎头豹裙，还有后来的铁棍山药、新政大枣、开封花生糕等东西吗？很多其实都是你生母家送的，他们太热情了，总是找我问你还需要什么。隔着电话，黄晓华都感觉到了小丽表姐的尴尬。小丽还告诉黄晓华，生母家在黄晓华生小孩和结婚的时候还强烈要求以她的名义送黄晓华礼金，小丽怕她起疑全都拒绝了。2015年黄晓华的二宝出生时，黄晓华曾给小丽说过，丈夫家的父母现在上了年纪，希望回到乡下老家生活，现在生了二胎也不忍心要他们继续帮带，可惜妈妈不在了，如果在她可以帮她带几年孩子。当时小丽无意之中把这段话转述给了黄晓华的生母，生母的眼眶当即湿润了。
我没有带大她，但如果她愿意，我可以帮她带小孩，希望他能给我这个机会弥补。
就这样，小丽被他们的执着所感动。在黄晓华的二宝白日时，小丽将黄晓华的电话给了黄晓华的生母，并对他们提出要求，即便想要相认，一定要征询黄晓华的意见，不得强求。于是2015年的中秋节下午，生母全家聚集在一起，从河南开封由生母家的小弟向远在广东的黄晓华播出了这个打破黄晓华平静的第一个电话。 听完表姐的讲述，电话这头的黄小华泪流满面。他忽然明白，其实亲生父母的爱一直都在身边，从未走远，只是自己浑然不觉而已。2019年春节，黄家爸爸高兴地给黄小华打了电话，说黄小斌主动给他打电话了。广州的姑姑也说，黄小斌已向单位提出申请，年后回广州工作。两位老人都兴高采烈，黄小华知道对弟弟的开导起了作用。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轮到他去河南开封的生母家道一声迟到的妈呢？到底要不要认亲妈？黄小华由干脆的拒绝变为心软纠结。认吧，觉得是对养父养母的背叛；不认吧，又觉得对不起亲生父母一家对自己20多年来的守望。